美参议员推出跨党派法案，阻止国防承包商购买中国稀土。拜登称德州犹太教堂挟持人质案是恐怖行动。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之际，投票权相关立法备受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促成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通过，大幅提升了各种族在投票权利上的平等。在今年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如何进一步保障投票权却成为了一个争议话题。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底火山爆发引发海啸，有渔船倾覆，并导致环太平洋沿岸地区一度紧张。1月15日发生在岛国汤加附近的海底火山爆发，威力巨大，海啸巨浪随后冲上岸边，迫使民众撤往高地，巨大的声响远在美国阿拉斯加都可以听到。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这次火山爆发引发了一次相当于 5.8 级的地震。美国国家海啸警报中心向美国夏威夷、阿拉斯加和太平洋沿岸大部分地区都发布了海啸警报。不过当地时间早上10点之后，海浪基本回落，警报中心也消除了海啸警报。朝鲜一列货车1月16日越过连接中国和朝鲜的鸭绿江大桥进入中国，这是自从朝鲜实施最严密的防疫措施，关闭朝中边界以来首次列车过境活动。韩联社引述了多个未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目前尚不清楚这列货车是否装载任何货物进入中国，但很可能在星期一返回朝鲜时满载紧急物资。联合国表示，在经过近2年的边界关闭之后，一些人道主义援助正流入朝鲜，尽管包括食品在内的关键物资的运输仍然受阻。德州克利维尔市的贝斯以色列犹太教堂周六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四名人质遭到持有武器的嫌犯挟持长达11个多小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当地警察介入，嫌犯周六晚遭到击毙后人质获救。联邦调查局公布嫌犯身份为44岁的英国籍男子马利克·沙菲·阿克兰，目前未发现有其他同伙。拜登总统周六说，这个事件是恐怖行动。拜登总统周日在费城的慈善组织担任义工后对媒体说，他已经与司法部长加兰讨论了案情。嫌疑人阿克兰在与执法人员对峙期间，其中一名人质打电话给一名纽约市的拉比，转达嫌犯希望释放被美国囚禁的巴基斯坦人阿菲亚·西迪基。西迪基与基地组织有关，2010年因多项罪名被判刑86年，目前正在德州服刑。拜登总统表示，将在周三举办记者会，届时或宣布更多调查结果。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1月14日推出的一项立法，将迫使国防承包商在2026年底停止从中国购买稀土。汤姆·科顿和马克·凯利这两位参议员发起的这一法案，要求承包商停止依赖中国，进而支持美国的稀土生产的复苏，使五角大楼正在进行的稀土储备成为法律。稀土是美国在二战中创立的行业，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逐步发展到控制了整个行业。稀土生产过程可能会造成高度污染，这也是它以前在美国变得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海外民运人士1月16日为中国人权斗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举行线上追思会。55岁的张青于2022年1月10日凌晨在美国马里兰州去世，当时只有一对儿女在身旁陪伴，而她的丈夫郭飞雄则被中共当局失踪1个多月。美国国务院1月14日发表声明，对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去世表示哀悼，并呼吁中国当局立即给予郭飞雄人道主义救济，允许他前往美国与他的孩子团聚，并哀悼妻子的去世。声明还敦促中国停止使用任何拘留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境禁令。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在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马丁·路德·金的家人和其他民权团体一道在全美多地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呼吁国会通过两项跟投票权相关的立法。但是这两项联邦立法受到了共和党方面的强烈反对，也引发了有关投票权问题的大讨论。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一起来探讨这场争议的内涵。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方正好。
王教授好，平章好。
大家好。那么方正，我们知道现在民主党和民权人士在努力在国会推动的这两项跟投票权相关的立法，叫做投票自由法案和约翰·刘易斯投票权促进法。那么这两个法案为什么会这么有争议？其中到底哪些条款受到的反对比较多呢？
这两项法案是众院的民主党人已经通过的，从众院投票的结果看，基本上是严格按照党派划线的，也就是说，你在哪个党决定了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从具体的条款看，约翰·刘易斯投票权促进法是对2013年的最高法院的一次判决的一次反动，希望校正最高法院的判决，或者说是补充，回到最高法院判决以前的状况。最高法院那起案子呢，是叫 Shelby County 对 Eric Holder， 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县，他们是起诉当时奥巴马时期的司法部长 Eric Holder， 原因是在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里头一个条款，很重要的条款，就是说南方这些有种族歧视传统的州和某些非南方但是有种族歧视传统的县，他们在制定地方法律法规的时候呢，与选举有关的需要经过联邦法院或者是联邦政府的司法部有一个审核过程。那2013年最高法院在这个案子审理的时候就认为，种族歧视，因为种族歧视要特别考虑的这个条款已经不再适用于美国现在的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条款取消了。刘易斯法案是希望恢复1965年法案的大部分的条款。另外的一项投票自由法案呢，它是强调的是对目前选举过程的一个确保。对我个人来说，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把选举日列为国家的假日，美国的联邦假日，这个是很重要，因为现在的选举日每一个那个11月的第一个周二，我们可能都要想各种办法，调整上班时间或者克服其他的各种不方便去完成公民的义务。如果作为联邦假日的话呢，那所有的有投票权的人都会享受到这个便利。那作为我们媒体人来说，我们那一天安排工作可能也更充裕，那对我们来说可能还会有额外工作的一个劳动的补偿，就是我们的会有一个加班费的问题，所以挺好的。其他的事项呢，还包括对于提前投票的约定，对于邮寄投票的约定，对于外国政府可能干预美国选举的一些预防的措施，还有对于竞选资金的管理，所有这些都是自由派人士，主要是自由派人士，民主党人士，他们是希望让选举过程，在经过2020大选的教训以后，能够更完善，让美国各方更满意，更能够保证美国民主的正常的运作。
是王教授，我们看到这两个法案当中有一些是旨在增加投票的便利性，来消除投票障碍的条款，比如说像刚才方正也列举了一些，还有就是说有些州是要求所有的州都必须要允许邮寄选票，还有允许使用这个邮寄选票的收集箱，还有放宽选民身份的要求等等。那么有一些批评者就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它会损害选举安全，为这个选举舞弊留下空间，您对此怎么看？
刚才方正已经提到，就是说，这两个现在民主党推动的法案，2019年通过的时候，完全是按照这个政党的这个分际来投票。那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说，这两大政党，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各自的考虑是什么？ 那这跟美国的立国的历史也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也许会讲到。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2020年的总统大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关键。因为美国的总统的话，大选呢，到目前为止还是这种所谓间接选举，是靠选举人团。那如果说观众听众还记得的话，就是最后的话靠了几个州，其中一个是乔治亚州。那的话，乔治亚州的话现在也是在这个投票权法案，等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州啊。那然后后来像亚利桑那州等等这些呢州，他们在这个2020年一方面是就是说最后靠这个通讯投票还有提前投票，因为在一般的选举里面，特别是那种胜负悬殊很大的选举的话，这些票都不会有什么作用。但是2020年的选举的话，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那个之后呢，就是在大概有8个共和党控制这个州议会的州的话，他们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修改这个有关于投票的法案。目的的话就是要缩减，比如说刚刚您提到这个让选民投票方便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这个通讯投票的日期时间要缩短，或者说是便利性要把它降低。比如说州务卿的话，不可以在选民还没有要求之前就主动寄这个通讯投票给他的 absentee ballot 给他，然后这个收集箱选票收集箱的话也要逐渐的减少等等。基本上讲起来的话，民主党他们是把这一个两个法案当作是扩张民权，然后是进一步民主化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举措。那共和党的话把它视为说，如果说像2020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过去选举的话，因为2020年投票的时候，1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全美疫情正是方兴未艾，然后还没有疫苗，所以一般的不管是两党的这个领袖也好，或一般的分析家也好，很担心这个美国的民主化，选民不出来投票就丧失他民主意义，所以在各州的话就鼓励了很多让选民投票比较方便的措施。那这个东西的话，现在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常态呢，还说是一次的例外？那民主党的话很希望说，那个2020年所采取的一些方便选民的措施能够变成是常态。共和党认为说，这个东西2020年第一个就选举的，从他们角度上，这选举结果本身就很有争议，这他们的看法。另外的话，那个时候的一些的例外的话，应该把它给回复到以前，就是说不应该这么容易让这个选民，比如说因为选举的话，他虽然说让选民更方便投票是好，但是基本上它也是一个限于一段短时间之间的一个竞争。比如说11月6号投票的话，11月6号那天的这个竞争，人民意志的表达的话，应该是最重要，还是说是11月6号前一个月、后一个月？那这样的话，这个选举的话，就等于说是这个拖得很长，而且没有终结，所以。再讲就是说，目前美国的社会选民里面，自我认同是民主党的比这个自我认同是共和党的稍微高一点。然后从这两党的这个他们的盘算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投票的时候，如果投票率高啊 ，voter turnout 如果比较高的话，会对民主党比较有利。这也是民主党他在背后的考量的话，希望说能够推动这些东西。共和党的思考刚好相反。就是说，如果说这个 voter turnout 比较低的话，对他来讲比较有利啊。那所以他希望说要把这个投票呢变得不要那么那样方便。我觉得这两党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所以您觉得共和党的反对，并不是觉得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会造成选举舞弊，或者说是对选举安全有伤害，而是希望能够以此来降低投票率，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在任何的这个选举里面的话，都有一些可能一些舞弊啊，各种各样的舞弊。但是这就是为什么选举法存在，然后有选举官员等等，他们还有选举律师，他们要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共和党他没有明讲的是，他们是希望说能够压低投票率，这是我的看法。
这样的这种让投票变得更容易这样的举措，对于哪些人群的投票率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呢？
当然是对于那些 比如说他们社经地位比较低，然后科技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接触到科技啊，然后可能比较需要这个交通工具等等。基本上讲起来的话，就是从美国历史上角度讲起来的话，当然是有色人种，因为这我刚提到说是跟美国的立国的历史有关系。那之所以说这个刚刚那个方正提到说这个1965年的这个投票权法案，那主要是要来更正美国历史上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联邦国家，所以刚立国的时候，这个联邦政府是让各个州政府来自己定义谁是符合作为选民。所以美国的话不是只有一套制度而已，是有50套制度。那么这个里面就政出多门，就有时候有的话他会给人家设定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一些标准，比如说要识字的标准，要财产的标准，然后还有什么要就所谓的 good moral character 等等，这些的话，从一个信奉民主的人来讲的话，都是有助于这个来压低投票的一些做法。那你如果是一个真正推动民主的人的话，你就觉得说，对，如果要真正推行民主的话，这个对选民的一些不必要的障碍是越少越好。过去的历史的话，那个对这些就是有色的人种，他们的受到这些障碍是特别多，因为那些障碍的话，基本上来讲是针对他们的。
但是反对者也会说，他们是为了保护这个选举的安全，为了防止让一些本身没有投票权利的人，或者说有些人这个重复投票哈，会给这个选举结果注水。所以其实双方都在说自己是在捍卫美国的民主。其实这里面刚才二位也都提到了，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也涉及到这个州和联邦的权力之间的一个划分。就像这次很多批评者就认为，由联邦来立法规定这个选举的法规是对州权的一种侵犯。方正，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接着王教授刚才说的，就是美国其实选举有关的大部分的事务，大到选区划分，小到投票站的确立、投票箱的设置、投票箱的大小、投票箱的材料，这些其实都是州议的权限。王教授刚才也说了，50个州其实有50套不同的做法，联邦原则上是不干预的，但是联邦的干预也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利。当地方出了问题的时候，起码在联邦看起来，地方出了问题的时候是需要干预的。1965投票权法之所以出台，也是为了保障全美国很多的州，尤其是南方存在种族歧视传统的州，他们能够给每一个有投票权的公民，让他们实践自己的权利。当时的状况是在北方的州，你说在我们的马里兰州，在波士顿在的马萨诸塞州，少数族裔有色人种他的投票权的保障程度是很高的，不需要联邦的干预。可是在南方的一些州，刚才王教授也说了，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从实质到最早的 poll tax 就是要交钱，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条款的设置，让有色人种、少数族裔的登记率、实际的投票率降得很低很低。1865年内战刚结束的时候，那黑奴刚解放的时候，在南方的密西西比州，黑人的投票率达到了60%以上。那到了1940年代、1950年代，过了差不多100年以后，经过各个州、南方这些州各种各样的刁难、各种各样的障碍设置以后，在密西西比州，他的选民登记率黑人的降到了10%以下。从这个数据来看，历史上南方的一些地方，它如果存在种族歧视传统，对少数族裔实践投票权确实有很大的妨碍。当然，经过民权运动以后，美国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呢，自从2013年高法的判决以后，为地方重新的立法，尤其是南方一些州重新立法，打开了一个窗口。那有一些州，它确实是出台了一些法案，尤其在2020大选以后，美国有几十个州出台了数以百计的各种各样地方的条例、地方的法案，来以保障选举结果的完整性和公正性为名，设置各种各样新的规定。这些规定的设置涉及到了非常非常精巧，达到了外科手术般 精准的程度。刚才王教授也说到了，2020大选起到关键作用的佐治亚州，在选举结束以后，制定了一些规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好笑。比方说，新的地方法规会有规定，如果选举投票站外排长队，志愿者义工不能够给排队的人提供水或者是食物。那你说这种规定出台，它是为了什么？还有新的规定说，如果是佐治亚州的，新的选举就是复选，你像2021年发生的这种两个民主党参议员在1月份的补选里头取胜这种事儿，他们取胜的比例是很小的，可是新的法规它会规定，在复选的投票日前一个月是截止期，以后不能再接受新的选民登记。可是2021实际的结果是，在那一个月之内，离复选的投票日接近的时候，那一个月之内，佐治亚州的新登记选民达到了7万人。这7万人大多数是投票给民主党的。如果没有这7万人的参与，两位民主党参议员当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那从共和党来说，他提出来完善选举这些条例是有道理的。可是从民主党来说，就相当于你利用共和党你控制的州议会来约束可能投给我票的民主党的选民，剥夺了他们的民主权利，那我当然要反抗。
嗯，那王教授，我们从这个法理的角度上来讲，您怎么看待在制定选举规则的问题上联邦权和州权之争？那美国为什么这个建国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制定选举规则的问题上赋予了各个州很大的权利呢？
我再回到刚才讲过那句话，这跟美国这个立国的历史有关系。因为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基本上的话是这个13个州啊，他们成立一个这个 confederation， 是一个邦联。后来发现说这个邦联的话，他们没有赋税能力，而且也实在太弱，对于这个欧洲的这母国啊，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个的挑战太弱，所以才逐渐的付给这联邦政府更多的权力。所以美国的立国历史的话，基本上对于就是说中央集权这个事情的话，是相当相当的谨慎，相当的感冒。你可以从它政治制度上很多的设计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这个宪政之父这麦德逊啊 ，James Madison， checks and balances， 他的三权分立，而且要权力制衡。那么刚我们可能等一下还会谈到这个所谓的 filibuster 等等，就在的话可以显现说。这个美国对于中央集权呢，是觉得说这个是对人民的权利的一个损害。那这个也牵涉到说在联邦跟这个州之间的权利的分际。刚才方正已经讲过，就是说选举的一些细节的话，完全是由这个州来制定。那就是因为有了一些弊病之后，特别是美国内战1861年到65年内战之后，虽然有这个宪法有了3条这所谓的这个。复建时候的一些的修正案，比如说第13条修正案就是废除黑奴，第14条修正案是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的这人的话都是自然而然都会取得美国的公民权，第15条这个修正案的话是规定美国政府不能够剥夺美国公民的这个参政权等等，这些虽然讲得很漂亮，可是在这个复建的这段时间之后，慢慢。这个就发现说过去邦联国的一些州，但就是目前美国南方的一些州呢，它逐渐的又恢复了一些这个限制这个少数人种这参政的权利。那么后来的话也是有很多这个每一次这个最高法院也不时的会把这个一些的法律呢把它认为说是违宪的。这违宪的话主要理由也是。初次在于说这个州政府跟联邦政府这个权力之间的分际的问题，那我觉得说现在的那个1965年的这个投票法案的话呢，已经规定了，就是说这个过去有这种所谓的coverage 的那个air 就是过去南方州的一些不符合时宜的一些那些规定的话，要经过联邦政府的一个 clearance。刚刚方正已经提到了，说到2013年的时候，最高法院事实上是一个5-4的一个判决，基本上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靠近的一个判决。 说这个情况已经不是像过去40年一样，而且这已经不是问题，所以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违宪。那么既然是违宪的话，那它的第五条就没有办法实行。那么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2020年之后，这个由共和党控制的一些州呢，他就抓紧了这个机会就通过了，比如说像乔治亚州的98页的这个新的这个投票法。那么就是说它的最后的效果呢，就是能够达到把这个投票就是说对很多人投票来讲的话不是那么样的方便。那这中间我们还可以辩论，就是说到底是有意的要来限制有色人种的参政呢，还是说要把这个过去显现出来有一些弊病把它给这个根除呢？那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讲过，就是说两党它有各自的一个考量。那联邦跟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州政府的这个一个分议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谈的投票权的话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重点。在可见的未来的话，美国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就达到说是全国有一套的这个选举的制度。
是，刚才二位也都提到了，由于共和党的这个集体反对，这两项法案目前在参议院是拿不到通过所需要的60票。那除非参议院是修改议事规则，暂时取消所谓的冗长演讲，那么这样的话，这两个法案就可以凭借这个民主党的50票，再加上副总统的1票啊，通过简单多数获得通过。但是有两位民主党的温和派参议员是反对这样的做法，方正，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曼青参议员是弗吉尼亚的和亚利桑那的Kirsten Sinema 这两位参议员，他们如果是投票来表示自己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两样新的投票权法案的时候，他们是支持的，但是他们是反对只以简单多数在参议院通过，而不需要达到阻止菲利巴斯特出现的60票的这个门槛。他们的理由是说要维护参议院工作的历史传统，因为参议院是跟众议院不一样，众议院绝大部分事项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参议院呢被人称为是 the most deliberate body of the world， 就是说它是世界上最从容不迫、最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处理问题的这么一个政治机构，他就要给参议员们更多的、更充分的讨论、争论问题的机会，形成共识。到60票这种共识，3/5这种共识才通过比较好，这是这两位参议员的主要的理由，他们需要两党共识，要到60票。可是问题在于 filibuster 阻挠议事通过这个事儿本身，现在有160多项例外，大约160项例外。比方说拜登，去年通过的疫情纾困法案，比方说2017年，特朗普通过的减税法案。比方说再早一些的所谓的核选项，就是总统的行政部门的首长的提名和联邦法院3级法官提名的这种听证，都是主要的菲利巴斯的例外。所以当民主党人会觉得自己的这两个同事有一点儿，就是不知道他们具体特别是想要干什么，因为民主党人是会觉得当民主的运作出现问题的时候，给菲利巴斯特一个例外，让这两样投票权法通过是合理的。可是这两位参议员他们仍然拒绝认可。
是，那王教授，我们还有30秒的时间，您简单来谈一下，您觉得是否应该为了投票权之争来暂时的取消冗长演讲呢？
我觉得参议院他们当然是可以有权利，就是叫做拿出一个例外，叫做 carve out。如果说两党的议员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很值得的话，那应该是这样去做。那么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双方他们有一些共识的议题，然后做一些那个可以觉得很合理的一些这种选举制度的改变的话，或许会。
是，好的，非常感谢方正和王威正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